有一位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他向他三年级的小朋友分享耶稣受难然后复活的这个故事。为了要增加气氛，他想帮助那些小朋友感到耶稣因为复活了，所以所带来的那种的兴奋。所以老师就问班上的小朋友，问他们说， What do you think were Jesus' first words when he came out of the tomb?就是你们想想，当耶稣从这个坟墓里面出来显现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那往往在课室里面呢，总是有一两个想要抢答的，所以他看到角落里面就有个小朋友小女生，就那边手举得高高的哈，迫不及待的说 ：“I know。”哈，那老师就点名了，OK， 哦，很好很好 ，Becky 哈，你告诉我们耶稣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这个小女生就很兴奋讲起来，满怀自信的就对大家说 ：“Jesus said, 'Ta da！'” 啊，I don't think so 。不过小孩子是很可爱的啊，所以如果你们没有教过儿童主日学的，也要去试试啊。他们有他们很皮的一面，但是有他们童言无忌的那一面啊。在一次的这个主日崇拜开始的时候呢，戴尔博士，他就选了头一首诗歌，就请大家唱是主基督从死复生，他做一个宣召。那台下的那个执事呢，就觉得有点惊讶，所以崇拜完了以后就跑去问他说，他说戴尔博士，你是不是选错了？他说今天不是复活节。那戴尔博士就回答说，他说我没有选错，因为每一个主日当我们聚在一起基督徒崇拜的时候，都是庆祝主的复活，我们知道当耶稣还没有复活还没有显现之前，犹太人包括已经跟从他的门徒都是守什么呢？安息日。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安息日是从礼拜五太阳下山一直到礼拜六。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去圣地，礼拜六关门的，你不要想礼拜天，是礼拜六关门的。那所以呢，对他们来讲，他们历代以来因着上帝在十诫里面吩咐你们守安息日，所以他们都守这个安息日。为什么守安息日？不是叫你在家里面睡懒觉，不是呢这边外面去饮茶吃吃喝喝，他说你休息是要来敬拜我。说当日神吩咐摩西要去跟法老说，你要把那些以色列人释放出来，他说他们要到旷野里面侍奉我，那些是被法老去劳役的人，但是上帝说你把他释放出来，并不是叫他们去享受世界，不是，你把他们释放出来怎么得释放？去敬拜上帝。丁姐妹，今天如果你认为你能够得释放，只是就是我好好休息退休什么不用干，你错了，你的人生一样不会感到释放。但是就算你今天非常忙碌，你今天就是说我时间分身乏术，但是如果你心中敬拜神，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环境当中，你依然是释放的。你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这是都是复活以后四卷福音书里面一个首要的一个解释。七日的第一日，十九节耶稣再显现的时候，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知道今天七日第一日是礼拜几？礼拜天。 OK， 所以一周的结束是礼拜六，新的一周的开始是从礼拜天，不是礼拜一，所以礼拜一是叫错了。这个是中文人的翻译，因为他们是的背景是不信神的。Okay， 有人说 Sunday， 把那个 S-U-N 翻成是 S-O-N， 是对了。Sunday， 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就是七日第一日。这是一周的开始。 但是圣经为什么这样强调记载，四卷福音书都记载呢？是因为耶稣带来一个新的起头，他的复活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恩典时代的开始。所以从那个时候历代以来一直到今天，包括我们，我们再不需要守礼拜六的安息日，我们今天守的是 Christian Sabbath， 基督徒的安息日是礼拜天。但是很遗憾呢，今天礼拜天我们是最忙的，不是为神忙。本来说上帝说你要安息，第一我们礼拜天根本也没有安息，排得满满的，所有等着预备做的东西都排在礼拜天，甚至到一个程度呢，既没有休息也不来敬拜神。我们就是包括基督徒了，信主很多年了，越来越忙，礼拜天是我们最忙的时候。礼拜天上帝的敬拜是我有空档的时候来。弟兄姐妹，这是莫大的亏欠，你根本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是当基督徒。我请示请问大家，你总是觉得生命里面很累很忙，但是你问问自己，我每一个星期是以什么来做开始的？因为它就会决定你那一周会怎么样。你是忙忙碌碌烦烦乱乱的开始，我保证你一周都会这个样子的。因为真正的释放不是可以叫水长一点，什么都不用做，在家里面看电视，真正心灵的释放是因为我们敬拜神。上个月我分享信息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主耶稣的复活向门徒显现啊，有超过500个人看到耶稣复活，起码按照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6节啊，保罗对众人见证的话。那他的复活里面总共起码圣经记载有7次，可能不止，但是圣经有足够的证明啊，让我们知道人数那么多，又有那么多的次数，证明耶稣复活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当然依然还有人在那边怀疑的。那今天我们早上啊 ，Larry 带领我们读的那段的经文，是他7次的显现里面，约翰记载了有3次，一次就像莫大拉的玛利亚，一次呢是像他的众使徒，可是恰好多马不在场，然后另外一次呢就是多马也出现，耶稣就来显现。那这3次的显现呢，我个人看，我称它为信、望、爱的显现。信的显现，望的显现，爱的显现。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先来祷告。感谢主，因为你的复活一直影响到今天，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生是为什么而活。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就迷失了，把今生当成是人生最首要的目的，也灌输这些给我们孩子，以致我们对永生一点都不可想。直到我们病了，直到我们身体也好，工作也好，家里面出现问题，我们突然之间就渴望永生。我们在这世界里面顺利的时候并不想到天国，当我们在痛苦当中里面，却是想到你要显现，你要来。主啊，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但是求主借着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信息，给我们需要督责的，需要刺激的，需要安慰的，都从你那边得着。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首先先来看耶稣向玛利亚的显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首先圣经记载显现的是给谁呢？一个叫做莫大拉的玛利亚。这个玛利亚是很出名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曜经从他身上里面赶出7个鬼。那这个女人在新约当中里面是颇有名气，为什么呢？因为有11次左右的记载，那其中里面占过半数的记载都是 他跟一些妇女在一起的，有几次是单独提到他的。可是每一次提到这个玛利亚跟其他的妇女呢，他的名字都是首先列出来，证明他就是somehow在神的眼光当中里面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一个门徒，或者说是耶稣可能是特别对他很钟爱的一个门徒。我们会奇怪，那么在众多的门徒当中，为什么耶稣选择要向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来显现呢？那我们想说，主耶稣为什么不向十二个门徒当中里面当老大的是谁呀？彼得，为什么不向彼得来显现呢？因为他什么讲话都是第一的，你跟他讲了，他就可以游说他其他的那些弟兄。或是说，就算是选一个女人，为什么不向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来显现呢？因为妈妈那么生她养她，最后这样的陪她在十字架里面看到她的痛苦受死，那我安慰她，我应该要向母亲来显现。或是其他妇女，或是其他的使徒，为什么要选抹大拉的玛利亚？更有一个令人想不通的是什么呢？甚至于当时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女人的话是不被人重视的啊。我们知道哈，因为它是一个是以去巩固男人 leadership 的一个的社会，跟我们中国以前的社会很相像。甚至于是在法庭上面，女人出来讲的不能够当成是证据，因为在《生命记》19章15节那里有说，在他们的律法当中里面，如果要有什么事情要带到来去审判的时候呢，他们需要两到三个男人的见证，换句话说是女人不算的。说如果你要去澄清一件事情，要有两个到三个的男人出来作证。所以啊，如果照这些的认知，我们想耶稣如果要显现复活的时候呢，最好是先向彼得、约翰或是任何两个男人来做来显现，那是最合理的，最 make sense 的。但是为什么像抹大拉的玛利亚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当然第一个我们觉得说最明显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玛利亚她对主那种的爱，那种的渴望。因为你看其他福音书里面呢，想到说耶稣受难了，所有的门徒都落荒而逃，能够躲的都躲起来了，就是唯有这个玛利亚，她在安息日过了以后，她跟其他的妇女带着什么？带着香膏要去耶稣的坟墓里面去，要膏抹耶稣的身体啊！所以她不管那个危险，她也不觉得说是有什么威胁，她觉得这个是她想要做的事情。因为福音第20章记载，当他来到坟墓的时候，我们刚才所念，发现主的身体不见了，所以他就赶紧跑去告诉这个彼得跟约翰。上一次讲到我已经分享这一段，但是这两个宝贝门徒呢看了啊，一个看了就另外一个看了就然后但是两个到最后呢都了，就回家了，都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可是圣经在11节说，只有这个玛利亚仍然留下那里，他不甘心，他心里面没有办法接受啊！怎么我们的主已死了，已经够可怜了，现在那身体不见呢？谁偷了主去呢？他就那边哭。所以啊，不需要在那边质问了，我们知道这个玛利亚对耶稣的爱是很深切的。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啊，他曾经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安慰过门徒，跟他们说啊，爱我的必蒙我父所爱，我也要爱他，要向他显现。那个爱我的人，我天父也爱他，我也爱他，我会跟那个爱我的人显现。然后呢，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依据确定说，如果那个人爱神，不是你说的，不是你一定做的，但是爱神的人神一定知道。所以神知道谁爱他谁不爱他，谁是用嘴唇爱他，谁是真实的爱他。 玛利亚爱主耶稣，主耶稣知道，所以主也爱他，所以主呢也向他显现。弟兄姐妹，寻找就必寻见，你只有寻，要寻得见耶稣，但是我告诉你，你要先爱我们的神，因为你爱他，神是知道的，神也会向你显现。你说我看不到神，神也许问说，你爱我吗？你爱我，你一定看见我。你谈不上爱我，为什么让你见呢？今天上帝绝不是满足我们个人的好奇心，或者说我要求证或者说证实你的真假，你都出现在我面前。神从来都不是因为这样向人显现。我自己在想，可能我们对主的渴望不够，所以我们老是在好像生命当中里面没办法看见神的踪影。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擘饼，也许在你领受这个饼跟杯之前，你在问说，主爱我，我爱他吗？我曾经也听过有人这样解释主向玛利亚显现的原因，他说不为别的，只因为主耶稣知道玛利亚当时需要他， She needed him， 他很难过，他觉得很绝望，所以他的需要主看见了，所以主看见那个爱他的人的需要，所以主就选择向他来显现。我很喜欢这样那个解释，换句话说，主不是为了什么我的这一部分让向你显现，我证明给你看，主是为了你的需要，为了我的需要，为了玛利亚的需要，因为他知道玛利亚需要扶持，所以啊，可见主向玛利亚的显现真的是被称为是爱的一种显现。不过玛利亚很可怜呐，本来主的身体不见了，照我们今天的认知应该是一件值得庆祝欢喜兴奋的事，因为怎么呢，我们都想到了，主耶稣说过了嘛，他复活了嘛，所以他的身体不见呢是一个是很证明主复活了。可是为什么如今在玛利亚的身上明明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却变成是令他那么哀痛的事呢？弟兄姐妹，我们想想，如果我们的人生啊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没有复活的这个凭据，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世界一切的遭遇，一切的失去， your lost, your job, your health, your child, 一切的事情都看成是沉痛不可忍受的打击，我们是会这样去解读我们人生的。应该是一个使你有盼望的事情，但是在你的解读里面就变成一个沉痛不已的事情，这是一个错误，这是一种悲观。就像玛利亚一样，明明主耶稣就一个人站在，活生生站在他的面前跟他谈话，他却把这一个人当成是园丁，他不是要去找这个人了，那这个人就在他面前了，他对着他跟谈话，他都看不出来。玛利亚他看不出来，是在耶稣的面前，是因为他被他沉痛的泪水模糊了自己的视线。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陷在自己沉痛的泪水，我们的情绪，我们那种的担忧，我们那种的恐慌，我们那种的难过，我们那种的绝望的情绪，拦阻了我们看到任何一丝的希望。我们把它看成就是危机，没有办法看到它是一个转机。这样的情绪使他对他的环境不够可观，对他的人生充满了这一种悲愤。摆在面前其实一个值得喜乐喜会，但是他的肉眼的泪水遮盖，他的信心被他的痛苦征服了， 以及就算主明明向你显现，你求的就在面前，他没有察觉到，他还在问主啊你在哪里。我们人生在痛苦的时候，头先问说主啊你在哪里啊，主就在那个事情的当中，主啊你在哪里。那姐妹，我们会不会像玛利亚一样，明明主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视而不见？不是他问题哦，是我们的问题。因为你被你这种情绪的泛滥淹没了。但是玛利亚什么时候发现他前面跟他谈话这个人物是主耶稣啊？16节，当耶稣跟他说玛利亚，耶稣喊他的名字玛利亚，哈，他转过来，他就回答说拉伯尼。拉伯尼在希伯来文就是父子啊 ，Rabboni。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人生痛苦绝望当中的转捩点？不是因为我去看辅导啊，不是因为很多人周围里面整天来我家安慰我，不是，是当我们直接听到主的声音。你听到主跟你说话，你一切的情绪都可以疏解。人再多的话，网络上面再给你多少的资料，不一定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是 if you hear the Lord， 你听到主跟你讲话，那就够了。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跟门徒解释好牧人喂养神秘的比喻的时候呢，他就解释我就是那个为你们把命都摆上那个牧人，我跟你之间是有个关系，所以10章27节说我的羊会听出我的声音来，因为他是属我的，我是属他的，然后呢我会按着我自羊的名去叫他。这是一种爱的呼唤，一种爱的回应。我常都说 Christianity is all abo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基督教信仰不是为了帮助你生活有难处啊，我人生如果没有多一个主来帮助我，我活不下去，因为太多挑战了，这个不是你来基督教的这个原因。基督教的信仰是因为他要建立你跟上帝，特别是主耶稣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强烈过夫妻之间，甚至你的跟你的儿女。Christianity is all about relationship。 假如你听我讲那么多的道，到今天你还不懂这个事情，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信什么东西。是你跟主首要的这个关系。玛利亚虽然看到复活节复活的耶稣，但是她不是因为看到耶稣她才得安慰的，他是因为听到耶稣的呼唤才认出这是复活的主。不是因为你看见而信，是因为你听到而信。听姐妹，有的时候不要整天要我看到看到看到，你有没有听到？刚才为什么唱那个谁不见你摸不到你，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哪里。这个六归三的那些的儿童，他有些是出来生下来就瞎眼的，你叫他怎么见到耶稣啊？他的肉眼没办法看到，他摸不到触不到，但是在我心里面知道你一直都在哪里。你怎么知道的呢？信仰不是见到才信的一种因果，信仰是一种爱的关系。人家问你要不要信耶稣，很简单，耶稣爱你，你要不要这个爱，就那么简单呢？为什么要去问那么多呢？你不是一直找爱吗？可能在你的配偶身上得不着，从你的孩子身上得不着，从你周围的朋友得不着，但是如果你愿意回应这种大爱，就像范弟兄有一天晚上就讲耶稣的爱，讲苦难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想这个苦难，你想主的爱，这样你才能够看见他的显现。所以当他看到主的时候， 他的悲哀就化为欢乐。十七节，耶稣吩咐玛利亚说，你往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这里耶稣称他的门徒，那些跟随他的人为弟兄。如果你一直听我讲这个约翰福音，你就知道以前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呢，首先给他们讲说徒弟不能够大过师父，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所以呢都是主仆的关系啊。然后呢耶稣讲到这个慢慢到了这个讲到这个他要死，给他们一个命令，他说啊，好像没有一个爱比为朋友舍命。耶稣开始称他们为朋友，可是到了这里啊，耶稣却称他们为弟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关系的进展。我说如果是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关系，首先你可能相信主的时候，你感觉到是主仆的关系，但是呢慢慢你的灵性有进展的时候，你发现诶，你跟主耶稣很亲密，可以朋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哥哥，我们的兄长，你有没有 touch 到这样一个 level 的这种感觉？这一个是关系的进程。那第二部分，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向那些使徒来显现的，当然那个时候多马不在场。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月第一日晚上，门徒在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所以耶稣出现的时候，头一句话不是“他的”，啊，他的一句话是“平安，愿你们平安。”啊，虽然门徒是因为害怕啊，犹太人躲起来，但是耶稣没有一出来就说：“你们真是丢脸。”你们这群人真是不争气，哈！你们这群人是那么的信心小，没有。耶稣出来就说：“愿你们平安。”为什么呢？因为门徒害怕。有人统计过，害怕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起码超过300次。有人说了啊，365，我没有正式去数了。他说：“你看，每一天你都不用害怕。”啊，因为一年365天，圣经里面就有365次说不要害怕。哇，我没有去证实这个是真的还是对的啊。可是证明害怕就是我们人的天性。你想想自己害怕什么？我们怕穷。我们今天很怕病。我们怕没面子，常跟人家攀比。我们怕吃亏，有什么好的东西你不赶快去跟人家去抢一份。我们怕麻烦，哎呀，不要做了，付点钱呢，很头疼。怕被人笑，怕被人家拒绝。我们怕鬼，怕黑，怕蛇，怕老鼠。我们怕危险，怕死。我们怕失去别人的爱，失去别人的尊重。怕东，怕西，我怕这样，怕那样。我们一辈子都活在这个害怕的这个控制的里面。但是耶稣为什么显现呢？他就去帮助这些使徒啊，叫你不要怕，要把他们那种的恐慌化为是一份的安慰。正如他向玛利亚显现，为什么呢？是要把他那个悲哀变成一种欢乐，这个是你值得啊去高兴的事情。今天你不需要再怕，因为我已经复活了。说其实如果我们详细去读圣经，我们发现无论上帝也好，天使也好，而神派去的使者也好，每一去向人显现的时候，通常头一句话是什么？不要害怕。 Don't be afraid， 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的毛病就是害怕，所以他出现说不要害怕。当我们的小孩子如果突然之间大叫啊，在房间里面呢做噩梦啊或什么事情啊，你首先去安慰他就说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 I'm here， 我在这边。这个世界人都活在害怕担忧当中，所以呢我们要去 take control， 所以我们就会囤积，我们就计划， 买保险，做种各样我们防御的事情啊，锻炼好我的肾，因为我们觉得说这样 my life is in control， 那我 control 我就会感觉到平安。但是呢，这个世界是没有平安的，意思说反而有苦难。你做好了准备呢，很多时候呢就啪楼一个转，马上就发生事情。唯独啊，在耶稣里面才得到真正的平安。为什么？因为他的显现证明他战胜了苦难，他是受难的嘛，但是他今天复活了。然后耶稣的复活战胜了这个恶魔，因为恶魔要置他于死地，可是他今天又活了。然后耶稣的复活呢，是证明能不需要死，怕死亡，因为耶稣活了。你看耶稣的活都是要来安慰我们，叫我们不要怕的，因为他是唯一能够赐平安复活的救主。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作者怎么提醒我们，他说耶稣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就是魔鬼，然后十五节说并要释放那些因害怕而为奴仆的人。你知道吗？当你怕什么事情，那个事情就能够控制你。你怕失去工作，那个工作就控制你。你怕你的孩子怎么怎么，那个孩子就控制你。你怕的那个东西就是 control you。 耶稣说不要害怕，我不是来叫你害怕，我是要来释放你。所以平安呢，有人说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带给人的一份 gift， 一份礼物。所以啊，这次耶稣向众使徒显现呢，可以称为是什么呢？一个望的显现。因为 you have hope in me。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平安就带给人希望了。Oh, I'll be safe, I'll be good。平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shalom。 shalom 这个字呢，原意呢不是说风平浪静，我们中国人里面那个贴回春说万事如意啊，无灾无难，不是。平安在犹太的理念里面呢都不是环境的，它是这个身心灵一种的状态，就是无论环境怎么样，我里面很安然躺卧，安然工作，安然睡觉，安然休息，那种的安然的场面就是平安。那所以呢，我们发现今天很多不信的人为什么看到我们没有，我们的信仰没有太大兴趣，就是说他担心的又是你的担心，他追求的又是你的追求，他整天忙的又是你忙的。但是呢，你一样他一样，他没有在你当中里面看到你在他那么一样的当中里面有什么不一样。那请问他为什么要来你这边，觉得说哎呀礼拜天要来教会呢？他觉得我才没有你那么多的多余时间呢。所以你在一切的这个当中里面，你的身心灵的状况是怎么样，弟兄姐妹？那就是你的见证。那不用布道会，你自然可以吸引人到教会来。如果我们会去看这段圣经，耶稣一共报了三次的平安。有位传道人说啊，哎呦，耶稣带给我们三种平安。啊，他怎么解释？他说第一次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呢，他说是与生命有关的。因为在十九节耶稣说了这个平安之后呢，他就把他自己那个钉痕的手啊，那个有洞的那个肋旁啊，他就指给那些使徒看，证实我胜过这个生命，所以呢你就有永生的确据。所以这个是耶稣带来的生命的平安。那然后在二十一节就又再说了一次愿你们平安，但是这一次说了之后呢，他就发出一道新的命令，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圣经说他吹了一口气，然后根本就说你们受圣灵。有人说这是内住的平安，因为圣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同证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心里面可能呼叫阿巴父是因为那个圣灵感动你，不然他你谁会叫一个你不认识的神做父亲呢？所以这个圣灵降在人的心中，跟人的内住，这个意识不离开的，这个是与生命有关。然后圣灵来呢使你生活当中有能力，所以他就这个是内住的平安。然后二十六节过了八天以后耶稣又再出现了，那这一次出现呢是主要为了多马。然后耶稣就劝多马说哎呀不要疑惑重要性， 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我们就是因为看不见，常常我们就要 demand， 我们要求证据。耶稣说，你要学习在生活当中得到生活的平安，因为你很多的平安是因为你信，不是因为你看。所以呢，保罗说我们是怎么？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来度日的。那提到这个信，为多马显现是为了信，我们最后来就看这个信的显现。24节，那十二个门徒当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同在。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向众使徒显现的时候就只有多马不在场？我常常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多马不在场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牧师讲这一个段圣经里面，那个牧师就趁机就来教育我们使徒，你不要随便不要来聚会，一点伤风就不来了，亲戚来探我不来了，想睡个懒觉不来了，昨天加班很累了不来了，各种时间原因借口不来。然后呢又不经常出现，我知道因为我不在台上，我叫他在后面，所以谁经常来聚会我都知道的。所以大家见到我不好意思，其实我告诉你，我见到你我也不好意思，哎呀又见到你了，又见到你迟到了，我其实都想躲了啦。这不是只有你，有些人听到的听半篇，唱歌的唱就有一节，连我们每次示范信息都听不到，他就说来聚会了，他就回去了。难怪他觉得没得着，你怎么会得着呢？因为很多时候我请那些好的讲员包括自己，那篇信息就是讲给你听，你没出席，你就像多马一样不在场，所以你的灵性怎么进步呢？你怎么进步呢？你听了多少进去呢？除非你是很勤读经，不过勤读经的人不会迟到的，我相信，对吗？你想想自己的光景，是别人的问题是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呢？你自说嘛。啊，没得着，你怎么得着？你是兴冲冲的跑进来，你可能头20分钟都在胡思乱想的，那聚会就够钟了，就走了。你怎么会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很 solid 很好的喂养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边教主路学，很多人闲聊 parking lot 闲聊，在外厅闲聊，厨房闲聊，他觉得没有兴趣，我不觉得需要去。也许上帝今天叫你一个小时听一句话也就够了吧。我们为了那句话，我们是功利主义的，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没这个闲事。但是上帝要你不是听一篇大道理，上帝就是要听一句话是跟你说的，可是你刚好像多马一样不在场， You missed out 了。我看这个多马呢，我也是觉得是难怪很多人对他有意见，自己 missed out 了耶稣的显现，很不服气啊。别的门徒都兴高采烈，刚才说我们看见主了，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他没有说哎呀对呀、啊、那天我就是爬不起来哈，所以没有来聚会啊，没有感到惭愧，还耍脾气了。你看25节，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看到他的痕，用手弄，我总不信。哇，我总不信，我不 care 你怎么讲，我总不信。很有个性，很多人现在的主观很强烈， I don't care about what you say， 我的。有些人看到也不信，但是多马说啊，除非我亲眼看见，有人看见都不信的，他说我除非亲眼看见还有摸到，不然我总不信。我们知道加州被誉为是 Golden State， 因为早期我们这边人家来掏金挖金，发现的金矿。 Florida 称为 Sunshine State， 因为呢它一年1/4的时间都是阳光普照的。我们当中你有谁是从 Missouri 来的啊？请问 Missouri 叫做什么 state？ Show me state， Show me state、okay。 据说100多年前他们其中有一个会员呢、叫做 Willer、Van Diver， 他呢是生长在一个农区嘛，所以呢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人， 他有一次呢在台上面演讲的时候呢，他说我来自是一个是出产玉米棉花然后小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些华丽的东西不会吸引我，我也不在乎，不会是因为它很 elegant 就会满足我，所以你要我相信 you have to show me。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很出名了，人家说 oh show me steak。 所以呢Missouri 来的，我相信不是 Henry 了哈，就是说个性是不容易受骗的意思，就是我们呢，我们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你要我相信拿出你的证据来 show me。 其实有些时候啊，真的是信不信是由你了，这个跟证据没有关系。你不相信上帝存在，耶稣依然是复活的，你不相信人死了有灵魂，依然将来那边可能有天堂，那吃亏是你自己，对吗？你不因为你信不信就影响事实的这个存在不存在，它不是因你而存在的。多马是今天时代的人的代表，因为呢我们今天很喜欢定一个框框，我除非摸到，我除非见到，我除非怎么怎么，就是说我给上帝定好了一个框，他要 fit in和我的资格，我接受啊，人很狂傲。你是谁呢？上帝要 fit 在你的那个思维里面呢？啊 ？Who can fit 你的想法 ？Who are you？ 我觉得这些的人呢，不是愿意相信别人，他是对自己过于自信。其实呢，这些人是骄傲的人，因为他觉得他的信是比你更清楚。其实就是 proud， 是也是他的人生问题。我相信现在的人生遭遇很多很多的问题的。他的出发点就是从疑点开始的，不是从信任开始。啊 ，You live in the wrong country， 因为美国呢是以信任为本的，你不想相信人，回到中国大陆去，那边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啊，我不要随便相信人，连我家人都不相信，因为有一天就把我。害了被攻，就是这个感觉。But if you are in America， 这个是一个宗教力的。为什么有信用卡？那个食物摆在街里面啊，然后你付钱拿了进去，他不怕你拿着就抢去就走 ？Because they have a basic trust。所以我觉得怀疑主义者今天往往是骄傲自大，这些人呢就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以为客观，其实是非常主观。我觉得这些人活在世界上很痛苦的，很累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能够生活快乐无忧，他要对周遭的人事物应该要存有基本的信任。你坐在一张椅子上面，你要信得过这个椅子承受你的重量，不然呢，每一次坐的时候去摸摸 check check test 一下，然后去拿计算机来算算他那个铁钢什么 ？You won't do that。你寄一封信出去的时候，你会相信，哎，对方会收到，因为 you trust the postman and the post office。你拿一张支票，就等于你相信钱拿到手了。如果你没有这种 basic trust， 你的人生怎么活得愉快呢？所以有些人呢，就活得是不痛不快，不是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So you are guilty until you proven you are innocent. 所以多马正要求这个证明他才相信，但是证实和相信两者本身是互相矛盾。你有时候证实事情之前你说我可以接受或说不接受，你有这个选择，但是如果不是没有证实之前，你有这个选择，你有那个相信或说我不愿意相信这个选择，但是事情已经证实给你，你只有接受跟不接受的选择。大家听懂我讲的话？所以这个相信跟证实是抵触的。换句话，信仰永远都是自我的选择，因为当有些事情证实之后呢，你还是可以选择不接受。 StuartChase 讲了一句话 For those who believe no proof is necessary, for those who don't believe no proof is possible. 对那些愿意相信的人，证据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选择不愿意相信，就没有什么能够证明的可能。我觉得今天有很多人总是把信心跟一些的决定加注很多不必要的科学证据啦等等的。 Mensa， 有些人可能不了解这个机构。Mensa 是拉丁文的一个叫做 table。那这一个集团呢，都是那些智商很高的 ,IQ 是140或以上的。普通的人都是100啊，很厉害的120。哇 ,140 is really high。有一次他们在三藩市里面举行一个 convention， 那他们这个是1946年创办的。那这个的在三藩市这个大会期间呢，是当中里面有些人出去就在咖啡厅里面就用餐了。用餐的时候呢，他们发现想倒出来那个盐罐倒出来的竟然是胡椒，然后那个胡椒那个罐倒出来是盐巴。那这一群人很高智商的嘛，我说他们就在那边就开始讨论了，怎么使用眼前能够看到的那些的材料工具，将两个罐子里面的内容可以对掉。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傻掉啊，不能够用欺骗方法，你眼前看到什么你就用这些。所以哇，这高智商的人谈，最后呢，他们想着说我们可以呢是用一个餐巾、一个吸管跟一个小碟，好，咖啡碟，我们就可以把里面的东西怎么倒出来，然后这样一个一个吸进去，我们就可以这样换了。最后他们谈得很高兴的时候呢，那个服务员刚好要来问他们说你们还需要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些人就跟服务员说，小姐啊，你就不知道你餐厅居然把盐放在胡椒罐里面，把胡椒放在这个盐罐里面。那服务员听了一直在道歉 sorry， 然后呢他就顺手扭开了这个盐罐盖子和那胡椒盖子，然后对调一下。Now, life is not complicated. It is only when you want it to be. 信仰也是这么一回事情，它没有你想象那么复杂的。不要整天说，哎呀，童女真的怀孕生子吗？上帝真的七天能够创造这个世界吗？耶稣真的死了复活吗？都不用问这些东西。你有问就是说，我心里面总是依依不安呢。耶稣可以帮助我吗？我对很多东西我没有把握，很畏惧。我希望耶稣能够帮助我吗？我觉得我生命里面很孤单，没有什么爱。耶稣爱我，我要吗？这是你问的问题。不是什么科学证明圣经怎么 not all those things， 那些东西都不是决定你相不相信的，是你有没有看到你有需要，你愿意那你就接受。 This is faith。 所以信仰呢是一个双轨道，你不能够纯感性，因为感性很危险，今天觉得自己不错就得救，明天觉得我不是基督徒了，因为没有感觉到，也不是所谓的这个理性，所以永远都是从这一种的东西来探讨出来，不是的。我告诉你，这个跟信心没有关系。但是呢，很多人如果有看过这个1995年李安好莱坞导演的一个电影《理性与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 那这个故事呢，其实从那个 Jane Austen， 如果没有记错，从他的那个书里面写出来，就是讲到这个两姐妹 Eleanor and Marianne， 一个是纯理性的，特别在爱情的追求里面，这个人呢是逻辑思维，我跟他会不会匹配啊？怎么将来又会怎么样？然后呢，这边分析冷静，很有资质，什么东西都很有保留，所以呢就裹足不前，所以就是一次、两次、三次的机会都错过了。但是呢，另外一个呢 ，Marianne 敢爱敢恨，什么东西要轰轰烈烈，做了才说，所以呢，充满了激情，结果呢，就受到很多伤害。我追求信仰也是一模一样，不能够感性，也不能够纯理性。你的感情是因为你知道你相信什么，但是很多东西是因为你愿意接受，你才能够真的相信。多马虽然是多疑，但是耶稣还是爱他，因为耶稣已经显现了，你没有来聚会，你经常没有出席是 your problem， I've done my job。 但是呢，多马没有看到耶稣为了他我再出现一次。27节多马说我非看到什么什么，然后耶稣说好，你伸过指头来摸摸，你摸。然后耶稣说不要怀疑， 重要性。我圣经没有记载说多马最后有没有真的去摸，没有说啊。他只是说耶稣 challenge 他，你 challenge 我，我也 challenge 你，那你来摸。然后圣经就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就这样冒出一句话。你如果不是相信，你绝不叫出这个神。所以他当初里面定好的框框，耶稣有没有一定 fit in 这人呢？他有没有真的为了他要谈求而去证明而得到证明呢？也没有了。但是主向他显现，他听到主的话也就够了。这不是理性的东西，这是感性的东西。29节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我就信了。那些没有看见我信的人是多么有福啊。各位朋友，你可以在完全没有看见，没有得到一切答案之前，没有得到你想要得的证据之前，选择接受相信，因为你愿意。那主耶稣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你愿意做这样有福的人吗？有福你都不要，你今天不是要求福吗？耶稣这样才是有福的，容易相信是有福的，单纯的，他没有很多烦恼的，他信任人的，这是有福的。你愿意做有福的人吗？所以耶稣用爱来向玛利亚显现，使这个女人本来的悲哀成为一个欢乐，免得她的泪水，她的情绪一直来去阻拦她的视线。耶稣向门徒来显现，因为他们害怕，所以耶稣就把平安报给他们，使他们把这个恐慌化为一个安慰，生命里面得到盼望。那耶稣体贴这个多马，所以耶稣为了他信心的软弱，耶稣帮助他从怀疑得到他的确信。弟兄姐妹，耶稣纵然复活向人显现，但是他跟我们说什么呢？有人看了才信，有人看到也不信，但是他说没有看见而信，那人是有福。所以今天耶稣做出同样的一个呼喊，他说，哎，你伸出你的手来，你摸一摸，不要怀疑，总要信。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叫我们信多不容易，因为我们今天都是高学问的人，我们自以为自己能力多，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狂傲的人。所以啊，我们情愿相信自己，我们都不随便相信人，何况是相信你。但是主啊，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所做的所讲的，使我们自己灰心绝望，因为我们是多么软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 let go，不要把人生以自己那边去看准，去手持，让我们像多马一样，主啊，你出现，我们就伸出去，你接过手，那我们就是有福了。主感动这里，从来没有在信仰上面做个这么样一个决定的人，你在他们心中里面敲打，直到他们能够苏醒，直到他们能够顺服，因为这是你让我们到教会敬拜你所得到的一个盼望。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身体舍命，看到你的饼和你的杯，让我们去领受的时候心里面又在得确据，哇，我不管别人爱不爱我，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爱自己那么软弱的人，但是那都不重要，因为你爱我，你爱我就足够了，因为有你的爱，我才有办法去爱周围的人。我没有感到你对我的大爱，我的爱是很吝啬的，我也没有爱去爱别人。所以求主再一次福兴建立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